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信师信法志不移，精进走好正法路；二、胜利大营救；三、让真相满门。
明慧法会，信师信法志不移，精进走好正法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莲华。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70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向法会投稿，我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正实法的机会，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过程，也和同修们做一个交流。一，切切实实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和老伴儿是1999年正月十五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大法前，我俩都是病秧子，我有冠心病和风湿，老伴儿有气管炎和胃病。然而通过学法和练功，我们的病都好了，真是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我们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720邪党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因我们得法不久，没有人知道我们练功，所以我们一直得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在那些日子里，我和老伴儿互相鼓励说，我们一定要信师信法，坚定不移。我俩从未动摇过修炼的心。就这样到了2003年，我们终于盼来了师父的讲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借到了手抄本，认认真真地抄写下来。第二年，我们又联系上了一位外地同修，又得到了师父更多的讲法。这时我们知道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我们和当地的同修取得了联系，通过交流知道怎样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众生，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从那以后，我和老伴儿就经常骑自行车到周围的村子里发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神奇的事真是一桩桩一件件。那是发生在2005年九平共产党刚问世不久，一个大白天，老伴儿用自行车拖着我到离我村10里外的地方发九平共产党。到那儿后，他在路西发，我在路东发，走着走着碰见三个人在那儿站着，我也没看他们就走过去了。第二天，我们有个朋友到女儿同修家聊天，无意中说到昨天从镇上来了3辆警车到他们村，因为有人报告村里出现了九平共产党，那些警察就来调查是什么人来发的。村里有人说是看见了，是一个姑子，当地对尼姑称姑子发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听到这话，我就想到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师父将弟子在世人面前演化出一个尼姑的形象，使弟子化险为夷，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有一年大年29的夜晚，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外出写真相标语，我和另一位70岁的老年同修一组，这位同修骑一辆摩托，带上我就出发了。走出10多里， 路过外环路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有个大深坑，由于天太黑了，根本看不清路，我们决定从那里开始往回写。写着写着，老同修的摩托车突然坏了，发动不起来了，我必须在后面推车才能动，这样我就推一段歇一段。我们两个都是70来岁的人了，但一点儿不觉得累，推着这摩托车走，好像年轻人一样走得飞快。快到家时，车子就停下来了，一看车里没油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很快把车推回了家。第二天同修给摩托车加油，三个人都推不动，最后用大力气才勉强推起来。我知道前一天夜里是师父帮助我俩，要不然我一个老太太怎么就轻松地推起摩托车呢？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们半夜也回不了家呀。这可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师父的慈悲弟子只能用心去体会，却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二，牢记师父教诲，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2006年8月16日那天近中午，我正在女儿家，看见门外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他穿得破破烂烂，身上连泥带水。这位老人家直奔女儿家的水缸想喝水，外面这个缸里的水不是喝的，我们母女俩赶快从房内给他取水送了出去。他咕咚咕咚的一口气把水都喝了。我就问他话，看看他会不会是精神病人。通过对话我们知道他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他都84岁了。8月15早上出门溜达时迷了路，已经走了一天一夜加半天，早已又渴又饿，一路经过那么多村子，他去跟人家要水喝，可没有一个人给他水喝，更没有人给饭吃了，都把他轰出去。我和女儿一听就让他进屋，做了米饭和炒菜请留下来吃饭。女儿还给老人买来熟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知道他家离这有60-70里路。这时我老伴说，找个公交车让老人坐回家吧。结果公交车都不敢拉。这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和老伴儿去送老人回家，叫老伴儿先上车，在车上拽住老人，我和女儿在地上往上拖他，把老人弄上了车。我们下了公交车，又打了辆出租车，到他家门口一看，这可不得了，家里门里门外聚集了很多乡亲，正在焦急地想办法寻找老人。见老人到家了，喜出望外。听了老人讲述了这段经历，他的儿子当场对着我老伴儿扑通跪在了地上，连声说，真是谢谢恩人贵人。他的儿子是个大老板，非要给我老伴儿钱，还说给什么都行。我老伴儿一想，这不正是证实法的好机会吗？他就和他们说，我什么都不要，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师父教给我们真善忍，让我们以此为标准做人，这是师父让我这个弟子这样做的，你们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一旁开出租车的都感动了，周围的人们也在赞叹，这年头要不是学法轮功的好人，谁还敢做这件事儿？老人那么大年纪，谁都怕沾包，还管别人死活呀。第二天他们全家人带着我村的老大队书记开着汽车来到了我家，买了很多贵重礼品，我们不要，他们坚持留下。这时我和老伴儿就给众人讲大法真相，给他们做三退，他们一家人包括女儿女婿都三退了。他们走后，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大法弟子听师父话，处处考虑他人，从未想过回报。第二天我们两人就把他们拿过来的礼品都送了回去，并告诉他们，修炼人不图回报，只要是师父的弟子都会这样做的。然后顺便给他们前一天没来的亲戚朋友讲真相做三退， 人们都被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无私感动了。这件事就这样被人们传扬了出去。有趣的是，后来我老伴儿有一次到村外买砖，卖砖的人就和我老伴儿打听，听说你们村有个练大法的好人，然后他就把这件事讲了一遍，还说这件事传得很广，为了证实法救众生，我老伴儿就承认了是他做的这件事。这位卖砖的人当时就非要少算钱，我老伴儿请他正常算，并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为了多救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等机会也不错过，只要能沾上边儿，人家不请我们的，我们也去上礼，见到人就讲。有一次，我哥做65大寿，来的人特别多，门口还有吹喇叭的，我就把人一个一个叫到一边劝三退，那一次就劝退了30多人，其中很多是党员。三，慈悲帮助遭病业迫害的同修。2007年冬，一位外村的同修大姐遭受病业迫害，已2个多月没吃东西，也不解大便，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她实在承受不住了，才通知我们去她家。我们到她家后，就告诉那里的同修们发正念，然后大家交流了一会儿，交流中有的说他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承受，别人发正念不管用，有的说他得向内找，靠别人不管事儿等等。这时这位同修大姐真的没正念了，说起了常人的话，说自己是病了，面对这种假象干扰，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师父不是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个法吗？咱们把同修接到咱家去吧。第二天，我们就把同修接到了我家。到家后，我村的同修们一看，有的担心地说，人怕是不行了，也有同修说，要有危险，和他家人怎么交代？这不是找大麻烦吗？我和老伴儿都没动心。这时的我心里只想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们就是坚信师父，坚信法，同修一定会好。我家是个学法小组，我们每天和这位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同时增强他的正念。有时城里的同修来了，我们就整宿给同修发正念，并且在生活上我也尽量照顾他。有时晚上我给他做一碗鸡蛋羹，在信师信法的强大威力下，到第4天头上，同修大姐肚子里就有了声音，以前不吃东西胃里不蠕动没声音，到当天下午同修就接下了大便了，从那后同修慢慢恢复了正常，肚子也不怎么疼了，又住了半个月，同修完全好了。当这位同修大姐不修炼的老伴儿到我家来看她时，一看原以为没有希望了的老伴儿，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就恢复了健康，她的眼里含着激动的泪水，一下就跪在我面前。我赶快扶她起来，连声说，这都是大法的恩泽，师父的慈悲，让我们一起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这一切都在见证师父讲过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每当同修有磨难或病业迫害，我都会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慈悲相助，正念帮助同修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有时同修突然出现了状况，半夜打电话来的情况也是有的，我们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同修家，从来都是不辞辛苦，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这里面不但有让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也是让我们和同修形成整体，共同证实法，解体邪恶，帮助同修的同时救度众生。四，勇担重任不畏难。我家从开始建学法组至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学法从未间断， 有时外地的同修来了，大家也一起学法。不但这样，我还配合老伴儿做整体协调。在救度众生上，十几年来讲真相救人从不停歇，方圆几十里发遍了真相资料，把大法的福音、众生得救的希望送到千家万户。我们采取各种形式，面对面讲，发资料，用真相币、贴粘贴、写标语、发光盘、挂横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大家分好组，不能出去的就在家发正念配合。有时我们白天做，有时夜晚做，就看救人的需要，理智智慧的去做。我们都是事先定好方向走，各村子分开有序的做。有时为了让偏远的地方也看到大法真相资料，同修就开着车，大家连夜把真相资料发出去。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劝退了当地镇政法委书记、村长、大队书记等直接参与迫害的众生。在2008年奥运时，大队书记就把上面来我地迫害的协党官员直接挡了回去。我们协调周围各村的同修都来参与配合，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同修们精进上来后，通过学法，有的担负起了资料工作，有的担负起协调配合，使我地同修开创出比学比修的环境。有了良好的环境，同修们也都很容易地形成整体协调配合的局面。在这期间，老伴儿经常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乐呵呵地给周围村的同修们送师傅的讲法、送资料，需要整体配合时送口信。严寒酷暑中，不论是雪天雪地还是大雨倾盆，老伴儿从来什么都不想，一有事说走就走，也没想过自己多大年纪了能不能行。他自己说，师傅讲过，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银得法，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他也有很多神奇的经历。一次，他骑车给外村同修送东西，返回时下起了雨，他想要快点到家，谁知就这一想，突然他发觉自己已到了村头，回到家身上竟连一滴雨也没淋到。他说他仿佛走了另外空间一样，我们都不由感叹大法的神奇超常。2003-2004年，由于我地有些学员经不起邪恶的恐吓邪物了，在邪恶的指使下，他们还到处找同修往下拉同修，我们就赶快给能认识的同修送信，告诉同修千万不要听信乱法邪物者的宣传。而后我们地区几乎就再也没有人邪物。一次，我和女儿去找一位昔日的学员，当时他的老伴儿正在院里干活儿，一听我们的来意，当时就炸了，赶我们走，大声嚷，赶紧走，不走就给你们报610。我当时心不动，也大声和他讲真相，周围聚集了很多人，他又拿锹比划要打我，我一点也不怕，又和他讲了半个小时。他听着听着，突然脸上笑开了一朵花，原来是这样啊，雨过天晴，他把我们让到屋里，又给我们端水和水果。我知道他背后的魔解体了，人完全变了。后来听同修说才知道，以前有同修去过他家，他魔性大发，把同修的车推到沟里去了，又用石头追着打同修，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去了。看来只要自己不带观念，那魔什么也不是。整体协调的好，在营救同修上就会体现出强大威力。2009年，我地多名同修被邪恶同时非法关押，有一名未被抓的协调人，邪恶总想要抓他，警车天天在他家门口等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保护这名协调人，又要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空气十分紧张。这时我们就进行整体协调，一每小时整体发正念，下地干活也不例外。二把资料发放到610、国保大队等相关人员的家门口， 把真贴贴到恶警家住的楼里，有力地曝光了邪恶。三，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送去师父的讲法，让他们增强正念。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整体配合之下，不久多名同修就全部被营救出来。看似邪恶的迫害来势凶猛，当时从这些同修处拉走两大车东西，但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下，邪恶对大法弟子无能为力。多年来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和老伴儿平平稳稳走到今天。我个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念一定要正，不承认任何邪恶和旧势力的迫害，根本就没有怕的观念，不能忘记修炼人一切以法为大。回头看走过的这段路，弟子只想从心底里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在您慈悲的呵护之下，弟子走到了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弟子唯有更精进，让师父能少一分操心，多一份欣慰。
明慧法会胜利大营救。去年我弟两位夫妇同修被恶警绑架，因为被抄家，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孩子放学后跑到我家来，把被抄家的现象描述了一番。我的家人同修当时嘱咐孩子不要慌，领着孩子走出家门，在第一时间将夫妇同修被绑架的消息转告给认识的同修。历经一个多月的努力营救，两位同修毫发无损地回到家中。在这期间，感念恩师的佛恩浩荡和大法的无边法力，以及同修之间整体配合的默契。正值第九届大陆法会交流，今天和家人同修共同完成这篇文章，以和同修共勉。在获知两位同修被绑架之后，家人同修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从单位请假回到家。在家人同修和我尽量通知了所有认识的同修之后，我心里茫然不知所措，想不清为什么这两位同修会被非法抓捕。我心里不认为他们的修炼状态会被旧势力抓住借口，当时自保的意识过于强烈，因为前一天还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当天晚上在家中冥思苦想，持续发正念否定这种迫害，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否定迫害。后来得知同修当天晚上已被送往看守所，心里非常惭愧。在最开始的一周之内，我们的营救工作茫然无序，像部队乱了营。刚开始只顾相互转告，以免其他同修受到牵连再造成损失。期间不断核实事实的真相，我们找来了这两位同修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属，建议他们出面配合要人。过程中我们步履维艰，虽然坐在家里发正念，可是心里总是定不下来，表面上看不到一点希望，相反不断地受到不实的消息的干扰，什么这是大案要案呢？什么这个案子是上边管地方无权过问呢？什么男同修可能被提外审呢？同修可能会被打得怎么样呢？另外空间传递过来的都是同修可能会被迫害致死的信息，女同修可能没经验会被邪恶套出什么呀？邪恶什么早就跟踪几个月甚至几年呢？甚至同修搬了几次家，邪恶都知道，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一，向内找，否定迫害。我和同修不断地分析这两位同修被绑架的真正原因，不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借口，而是为了找到旧势力的借口，尽快修正，否定迫害。我们向内找，这一找真是发现了很多不足，比如我们和两位同修配合期间长期的争论不休，谁也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矛盾出现了不向内找，眼里都认为是对方的错，又长期不改变而拒绝让步，而且两位同修对安全不是太注意，家里经常人来人往，男同修对来者是有求必应，同修有什么事都愿意来找他，甚至于外地的同修很多也会找他帮忙，以至于男同修忙得没时间静心学法，女同修对修炼不是很严肃，
经常忙于家务、孩子，对工作很上心，对修炼却不紧不慢。这些情况其实以前也多次提醒过当事的同修，但是男同修在众多同修面前口碑很好，大家一致公认男同修心性好，宽容无私，乐于助人，而且人非常稳重。最后大家错认为大概是个人修炼状态不同而划过。还有男同修在与多个女同修的交往中，女同修多次表达喜欢找像她这样心性的男朋友。虽然我们也多次提醒过男同修，但是男同修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会怎样也无所谓。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特务问题。在公安口工作的同修了解，邪恶的手段就是把这次事件渲染得更为可怕。回想在同修出事之前，同修已经多次提到过特务问题，所以营救的过程中这方面的干扰也是很大。一时间是风波四起，不认识的同修需要配合时互相怀疑戒备，气氛非常紧张。大家在法上悟，不能让特务问题在内部造成干扰，唯一的办法是纯净自己，解体特务存在的空间场，大家都在向内找。很快同修们的心态稳定下来了。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丝毫埋怨这两位同修，继续向内找。我们找到了与其相处过程中的很多不正的执着心，并且看到了其他同修与男同修相处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认定我们真正的归正了自己的这些心，旧势力考验的一部分借口就会解体。我们发现并归正了很多心，依赖同修的心，怕麻烦的心，年轻怕重的心，推卸责任的心，还有迟迟不去的争斗心、妒忌心、固执己见、证实自我的心、求名的心、色心、显示心、安逸心等种种私心。我们意识到这些心都是禁锢同修的枷锁，解体掉一个心，同修那边连带的空间场就会干净一些。所以意识到一个心，我们就坐起来清除，同时解体两位同修空间场和所有与之有连带关系的同修空间场的这种败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感受到周围的空间场越来越干净。二，整体配合，大道无形。在这期间，所有参与营救的每个同修都是用心在做，同修们真切感受到整体配合中法的威力。大道无形，没有谁是协调人，也没有谁去硬性规定谁做什么，大家只是有一颗想要帮助两位同修的心。师父就把营救安排得非常巧妙，感觉是同修心性到位了，师父在协调整个事情，心里真是无比的震撼和感动。往往是有人一提议做什么，大家都没有异议，而是提议不完善的地方，大家都默默地给予补充。比如有个参与营救的男同修，因为一直在前线跑来跑去，一天睡得仅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初期的时候营救非常艰难，都是他一个人出面在跑。半个月过去了，这种消耗已经使他没有时间静心学法，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决定退下来调整状态，继续关注，而由其他同修继续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心性状态已经不适合走在前线，恰好这时师父安排了另两位女同修主动提出接手，而其中一位女同修这几天刚刚走出同修被迫害的阴影，陪着家属到各部门去要人，也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主动要求这么做，没有谁统一安排。往往是需要到哪里适合陪同的同修恰好就来了，或者想找这样的人选，和对方一谈也是一拍即合，过程中没有阻碍，往往是我们的心性到位了，师父就降下奇兵。有接待安排家属的同修，有到远方接家属的同修，有陪着家属到不同场合讲真相要人的同修，有和家属交流的同修，有帮助和照顾孩子起居的同修，有通知营救消息的同修，有配合家属要人在附近发正念的同修，也有在家坚守发正念的同修，有做真相材料的同修，有写真相材料的同修，有发真相材料的同修，有海外的同修，各种人选都齐备了，真是法中什么都有。三，发正念，解体迫害。记不清是哪个同修的提议， 大家应该24小时接力发正念，否定这场迫害，不能让邪恶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很快，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同修的提议值得借鉴。每个人找自己认识的几个同修，由他们各自找人形成24小时接力闭环式的发正念，这样保证每一个小时都不是一个同修在发，而是多个人在发，弥补了个别同修由于各种原因漏发正念的情况。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大面积统一协调，这样自己周围的小圈子一个闭环很容易就形成。有的同修全家四个同修把午夜12点到晨练3点50分的时间全都包下来了，理由是他们不上班，容易坚持。记得每次发正念时都在认真坚守，一坐在那里就感觉一下子就坐在了师父早已给下好的机制里，身心一下子就融到那个机制里了，心念无比的纯净，力可劈山。每次发正念都会感到无量无际的邪恶被摧毁，发完正念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信心更足了。一个同修说，两位同修回来的当天晚上，因发正念的同修家里的亲属突然离世而需要去吊唁，这位同修打电话告诉另一个同修帮助发正念，不能有空缺。另一位同修欣然同意，去到那里之后听到同修已经回来的消息，真是非常欣慰。四，摆正基点，解救众生。我们同时还意识到，营救同修的基点问题是要借同修的被迫害来救度与此相关的众生。做的过程中，我们抱着让众生明白真相的善念，而不是单纯为了营救同修而营救。我们了解到，两位同修因为这些年来被迫害，远隔千里的常人亲属一直处于不理解的状态，这次正好是向他们讲清真相的好机会。同时，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向被迫害同修的单位同事、领导，还有出面绑架的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员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告诉他们被绑架同修的善良。首先，我们找到同修远隔千里的亲属，动员他们到这里参与营救，因为有家属出面，同修才好陪同，能与相关的人士更方便地接触，讲真相，揭露邪恶。先是女同修的两位哥哥来了，我们向他们讲了真相，接着男同修的两位姐妹也赶来了，为了方便联系，让他们住进了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旅店。大家一起商议，同修们把大法的红事、大法的真相以及同修被绑架是非法的和家属都做了沟通，明显地感到同修的两位哥哥正气挺足，他们决定留下来参与营救。两个姐妹来时怨气很大，对此事很不理解，埋怨给他们添麻烦了。大家不断地讲真相，使他们改变了态度，后来都站在了理解支持的一边。随后我们向被绑架同修的所在单位的同事和领导讲真相，我们首先找到了女同修单位的科室领导，领导表示同情，对同修的工作也表示认可，并表示只要他能做到的会尽力去做，并指点我们到单位的书记那里去沟通一下。我们来到女同修单位的书记那里，陪同去的同修及家属和女书记讲真相，外边的同修发正念。开始时女书记就是打官腔，说这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往外推，你们还是找公安机关吧。后来还说我们有上级主管机关，你们找我们的上级吧。大家借机找到上级单位的610办公室的主管，有同修在里面和家属一起向610成员讲真相，外面的同修持续发正念，之后连续几天去公安局讲真相发正念。大家又去派出所和直接参与绑架的警察讲，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曲折，明显的表现是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把家属推来推去。那些天里，我们和亲属就是在单位各个领导的办公室、610、派出所、公安分局转着圈讲真相，他们一圈一圈的推诿，我们就一圈一圈的讲真相。我们还向两位同修单位的众生讲真相，同修们各尽所能，向他们寄真相信、打语音电话、真相传单，大小不干交。海外的真相电话、明慧的信息传递，使各种真相及时铺满了单位的各个角落。 几天后，被绑架男通修的两位姐姐提出必须回去上班了，因为向单位请假的时间已经到了。两位姐妹带着无奈的心情离开了。一周后，女同修的二哥说感到自己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单位的班不能不上，也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最后仅剩了女同修的大哥和我们一同坚持着。我们鼓励这位大哥不要气馁，要坚持去向这些相关的单位及个人去沟通。快20天过去了，仅剩下女同修的大哥这时也因为家里有事也得回去了。怎么办？这边同修配合家属持续向相关部门讲真相，要人不能停止，没有家属陪同，同修继续去要人是不行的。这时我们又想到了女同修还有年迈的老父亲在很远的外省，为了老人的安全，大家特意派了一位男通修去接。老人家是吃素食的，不能用普通人家的锅具，我们就安排了素食馆附近的旅店供老人住宿。仅仅几天，老人就承受不了了，因为老人带着外孙去了公安机关，那些警察互相推诿，老人感到心情非常压抑，说如果再不走就得交代到这儿了。没办法，只好让老人走了。这时只剩下了年幼的孩子。这时我们又想到男通修的老母亲是位通修，但身体状况不太好，现在在女儿家住，这时应该来了。先来的两位姐妹事先就讲了他们的母亲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当我与男通修的两位姐妹沟通，希望他们的母亲能够及时到来参与营救他们的弟弟时，马上就遭到两位的一致反对，说我们不能因为我的弟弟把我妈也搭进去，因为老人平时喘气都困难。我们还是反复地跟他们讲，要想到亲人如果出不来的后果，多少同修被迫害离世了。终于他们答应让老同修走出来了。老人来了，身体状况比想象的好得多，但开始的2天老人就是流泪，有同修陪着老人祖孙同修学法交流，老同修的正念逐渐出来了。老同修正念十足的要把儿子儿媳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全都要回来。这时老同修的眼睛亮了，气色也好了，不咳不喘，腰板也直了，而儿子和儿媳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回来了。由于我们尽心尽力地帮助两位同修及他们的家人，同修的家人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和两位同修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他们很受感动。两位同修回来的时候，女同修的哥哥感慨地说，你们胜利了。两位同修也非常有正念，在里面做得非常好。男同修在最初被抓时确实有邪恶，说要替外甥伺候他，把他当成大案要案对待，最后却不了了之了。他在里面毫发未损，连普通提审一次也没有。女同修被非法关押期间正念出来了，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并且绝食反迫害，喊口号震慑邪恶。回来的时候虽然瘦了一些，人却格外精神。回想32天的营救，非常可贵之处是同修们没有一个人埋怨这两位当事同修的不足，而是尽心尽力地想要帮助同修。这是我看到这次营救的最闪光的亮点。往往以前的营救失败之处是同修不能全力配合，原因是都在埋怨当事同修的不足，其实那是不向内找的真实体现。这么做其实是站在了旧宇宙的理的一边，这个理就是同修有过错理所当然就得被迫害，全然没有想到大法弟子是在大法中修的，是有师父在管的全新的生命，旧宇宙的势力怎么配插手呢？作为我们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在同修被拉下水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去拉他赶快上岸，还去研究他怎么被拉下水的，那不是本末倒置吗？自己以前在这方面也是认识不清，感到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利用这么一次整体配合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整体配合的巨大威力。这次写出来向师父汇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同修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让真相满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让真相满门。伴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相应的发真相资料的人就少了。有的同修认为，前些年真相资料也没少发，现在好像不用再大面积的去发了。也有人觉得现在发资料有些过时了，现在到了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了。也有出去讲真相的同修认为，我讲真相就不用发真相资料了。可同修们讲真相大多数都是以三退为主，由于时间紧，又想尽量的多救人，讲大法的真相很难一下子讲到位。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有的人即使三退了，对大法的真相还是没有真正的了解，对大法还是不太认同，而且能走出来的同修毕竟还是少数。面对那么多急需救度的人，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大法的真相讲透，还是很有难度的。看着我们县城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进城的农村人越来越多，我觉得送真相资料这一块还是要坚持的。看着各种各样内容丰富精美的真相期刊，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必要让不明真相的人看到了。于是我和负责协调的同修 A 商量，决定在城里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同修 A 也认识到了继续坚持发真相资料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就开始在城里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有时我们两人一起出去，有时三四个同修一起，最多时七个同修一起出去。所有的真相资料在发之前，我都看上一遍，觉得内容真好，得快让民众知道了解真相。我和同修叠好资料，以自封袋封口处为上，把小册子端正地装入自封袋，再把袋里的空气压出去封好。两份内容不同的资料放在一起，在两份资料封口处分别贴上胶带，再把两份资料胶带对胶带粘在一起。发的时候把两份资料分开，封面朝外，端端正正地分别贴在两家门上。我们大多数都是白天出去做，也有晚上出去的时候。我们穿戴得体，拎着或背着兜子，穿着松软的平底鞋，大大方方地进楼送资料。做的过程中很少看到资料被扔的，有时我做完一层楼，下楼刚走到一半，楼上的人就开门把资料拿回去了。有一次我们刚刚做完一栋楼，往外走时就看见一个女学生拿着真相期刊，一边走一边看。也有的时候刚发完资料，同修就看见院子里观看老头老太太打麻将的小媳妇拿着小册子坐在麻将桌旁边看了起来。让我感到喜悦的是，有一回去补上一次落下的两个单元，在三楼缓台处看见三个50多岁的妇女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桌子上摆着四本真相小册子，都打开着，他们正在学习真相期刊呢。在发资料时，我有一个观念，觉得信教的很顽固，不用给他们，遇到有的门上贴着宗教内容的对联的就不发给他们了。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贴在门上的传单和门一样大，把门都盖住了。这时我悟到，师父让我做到真相满门，不要有分别之心。大法弘传，万古机缘在眼前，我们要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尽到自己的责任，让众生都了解真相。所以在发资料的时候，我做到了不落下一个门，不留下一个遗憾。真相资料不够时，哪个单元或哪几户没发我都记住，有时间我就一定补上。其实我们送给众生的是希望，是最好的东西。在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邪恶时，我看到同修们的功合在一处，像倾倒的瀑布一样，以极快的速度清理着楼层。有时同修的功合在一处，像炸雷一样把大地炸得干干净净。还看见向四处延伸的能量之树，从树上掉下像雨点一样的能量，亮晶晶的落在各家各户的门上。我知道那就是我们发的真相资料。每次发资料前，我们都重视发正念。 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刚立杖，就看到灰蒙蒙的空中下来一支令箭扎在地上。紧接着天门大开，出现了一群大清侍卫，他们从天而降，在地上布围。只见他们做着各种动作，每一个动作都很矫健刚劲，还伴随着强大的能量。地上巨大的一个红色恶龙很快解体破碎，在恶龙残破的躯壳中，一栋栋高楼显现出来，高楼迅速变得清亮起来，天空也变得澄澈起来，蓝天白云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有位同修以前在发资料时被常人抢过装资料的兜子，还被威胁说报110，这位同修产生了怕心。我们一找他发资料，他就害怕。有一次发正念时，我看见大清侍卫站在顶楼，一挥掌，整个一个单元一片透亮。紧接着，我看见这位同修站在楼顶，也是侍卫的装扮。没等挥掌，自己就吓得腿软，在浓重的黑色物质包围下，像面条一样倒下去了。我知道我们大法弟子在历史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去，在今天又都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如果不能够更好地救度众生，做不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留下的遗憾将来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一天上午我出去发资料，中午时 A 同修找到我，我又和他出去发，晚上6点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我看见周围许多天兵天将，他们围着我，我想这是干什么呢？我看见他们一边鼓掌一边说，太棒了，你今天做了两次。我想到自己做得不好，还有人心，不敢担当太棒了三个字，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过后我想，我做的这一点点和同修们比微乎其微，而在天上竟然是惊天动地。还有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四位仙子身材高大，有2-3丈高，光芒四射，下到一个黑乎乎的粪池子里，四位仙子用力擦洗着粪池子，不一会儿粪池子被洗得干干净净。粪池子清洗干净后，我看到我和同修们都在师父食指指甲上一点点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发真相资料，就是在涤荡污浊的世间，就是在清除邪党对民众的毒害，就是在救度众生。一次发完资料，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身体轻盈，心情舒畅。我想，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只是希望世人能得救度。世人一定要珍惜这些真相资料啊！想到这儿，我不知怎么的，泪流满面。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一个广袤的空间，无数的众生跪在那里。第一行众生手中举着两个条幅，上面分别写着“伟大的主”。伟大的王。二，在发资料的过程中归正不正确的观念。一次资料快装完袋时，我顺手打开一本真相期刊，发现一页当中两行字重叠在了一起。这种情况可能是打印机出了毛病造成的，而做资料的同修没有发现。我又抽查了几本真相期刊，发现7-8本真相期刊当中就会有一本出现这种情况的。我想了一下，觉得常人能看懂。我之所以这样想，从我的个性来看，我不属于做事追求完美的人，有些事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从大陆环境看，常人中的盗版书盛行，自错的、自倒的或自左右躺着的，我以前看书时经常碰到，自己就把它顺过来了，没觉得怎样。而且制作的小册子中有同修的心血和财力，因为一点小缺陷就不要了，太可惜了。还有一点，我给这些资料装袋都装到半夜1点多，觉得有点累，眼睛也发木，要想把有问题的小册子挑出来，还得挨个拆开检查，觉得很麻烦，就顺理成章地休息去了。第二天和同修 B 说起这件事，同修 B 说，大法中的东西必须尽量完美，那代表着大法的形象，否则常人会不珍惜的。我还认为自己没错。他说， 有错误的一定不能发出去，会影响大法形象，会影响就读世人。看我不改变自己，他说，你不改变，我不强求，但我的原则是，有缺陷的绝不能发出去。同修说的话，我仍然没有在意。在发这些资料时，在一个二楼，我正在门上贴，上来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他看见了，说，真有毛病。说完哈哈大笑，笑声干涩狂妄，根本不是一个孩子的笑声，我真切地感到像是魔在笑。做完这栋楼，我经过坐过的第一个单元，在门口发现被扔的一本小册子，我赶紧捡起来，在捡的时候看见楼道里还有两份被扔的真相期刊，我又进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我想，我心性上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快找找自己。当时也没有找到，我发出一念，可能我有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但我一定会找到，不许邪恶干扰。但这一次发资料，我明显感到有一种无形的阻力和压力，明显不如以往顺利，心里也没有了往次发资料时的轻松敞亮。和同修B说起这次发资料的经过和感受，同修B说，就是真相期刊的事儿，质量有问题。此时我一下明白了，是不应该把有缺陷的真相期刊发出去，就是这个原因。发正念时，我想到真相期刊的事，心里说，师父，我真的错了。这时我看见另外空间的我掉下一颗悔恨的泪珠，泪珠掉在真相期刊重叠的字上，两行字一下子分开了，接着眼前出现一行字，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红影二师徒恩。耳边听到一句话，都归正过来了。回去后，我把剩下的30多本真相期刊册子挨个的拆开封袋，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一本有问题的。我知道，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归正了自己错误的观念，神迹出现了，是师父把有问题的真相期刊归正过来了。我以往就有小小不言，差不多就行了等观念，做事从不要求尽量完美认真，做正式法的事也是这样。现在我认识到，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归正的，尤其是我们做正式法的事情，应该做到尽量完善完美，因为我们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众生能否被救度，事关重大呀。此时我还悟到，我们归正了自己思想上的一个缺陷，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归正了我们自身对应的庞大宇宙体系中的一层天体或一个宇宙。三，向内找，消除间隔。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和同修 A 也时常有矛盾发生。 A 同修负责协调大伙儿，有热情有能力，做事雷厉风行，但有时会表现出干事心、欢喜心、不尊重别人、指责别人、自以为是等。他说话的语气、办事的方式，有时引起我和其他同修的不满，而我和其他同修对同修 A 的指责、埋怨，也使他做事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度觉得委屈、消沉，甚至产生过放弃协调大伙发资料的念头。我和同修 A 经常在一起，有较重的情在，所以他跟我说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忌。一天上午发完资料后，同修 A 想着下一步的目标，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你走着去同修那儿拿资料。而我因为家里要来客人，正琢磨着回家做饭呢，看着他的表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说我不去。他说，你必须得去，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有些不满了，我就不去。他又说，我比你大，你得听我的，就得你去。我也很生硬地说，我就不去。正在我心烦的时候，另一位同修从后面赶上来，一脚把我的鞋踩掉了。同修 A 看了哈哈大笑，说，你还不悟，鞋都被踩掉了。他的笑刺激到了我，让我越发生气。我不吱声，继续往前走。他一边乐一边说， 看你那魔性都上来了，还不悟，鞋都被踩掉了。我使劲抑制着自己，但是这种不好的物质，我已经要控制不住它了。我沉着脸，也不说话。同修 A 还笑着说，我心性把握得好，我没生气，就你生气。我赶紧离开了他，不想和他再多待一分钟，觉得再多待一会儿我就要爆炸了。回家后我心难受，头也疼，忙活了一中午。客人走后，我到师父法像面前跪下，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做正实法的事情不应该执着自己，不应该生气。然后我就去学法。看书时，我看到我头上有一团密集度很大的黑色物质，我知道这是我生气时产生的不好的物质。看书中，这团物质在消减。看完一讲，我的头不疼了，心也不难受了。我又来到师父的法相面前，双手合十叩谢师父。师父说，再看一讲就消去了。我听师父的话，认认真真的又看了一讲。过后，我找到了自己的一颗心，那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是这颗心被触动了，让我动了气，又产生了不好的物质。还有一次，我们上午发完资料，下午我上班去了。回家后，刚想好好学法，同修 A 打来电话说，晚上你在某处等我。我刚说不去了，同修 A 严厉地说，赶紧出来，不许耽误。我心里又开始反感，说我怎么这么不愿意听你说话呢，就挂了电话，不想去了。转念又一想，不应该这么做，先学学法。看了十多页书之后，我想同修做的是正事，我得配合。晚上和几个同修汇合一处，同修 A 一脸着急，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我和另一位同修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路的另一侧是一位同修跟着跑。我想这么远跑到地方得多累呀，我想和那位同修一块走着去，可那位同修只顾跑，也不停下来。到了地方，同修 A 停下车来，一回头看见一路跑过来的同修，乐了，说你怎么过来的。我心想，你只顾自己跑，也不顾及别人，还这么问。我问同修累不累，同修说一点都不累。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同修的心性和自己的不足。在发资料的过程中，由于事先没有安排好，以至于几个同修发完各自的单元后，再发别的单元时，有几次几个同修碰到一起，而中途真相资料又不够了。所有这些我都认为是同修 A 没有安排好，对他又生出了不满的心。我努力纠正自己的状态，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做最正的事，有人心一定要修下去，不许任何生命利用我的人心来干扰，请师尊加持我，请宇宙中的正神加持我，那些不好的心不是我，我不承认他们是我。做完资料回家上楼时，我想我心态把握的还可以，做的还顺利。在这一瞬间，我看见师父高高在上，下面有无数的佛道神。师父说，你不好的物质给你消下去一半了。我很震撼，也很感激师尊。第二天早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叩谢师尊，说，师父啊，弟子有不好的思想，有指责抱怨之心，不珍惜同修，没有默默圆融补充同修的不足，我错了。此时我看见师父的法相光芒四射，一个黑乎乎的我在师父的光芒下褪去一层黑黑的壳，我看见了师父给我灌顶，我变得干净了，我听见师父慈悲的声音，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几个同修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看到的都是同修 A 的不足，现在我能站在同修 A 的角度考虑问题，真切地体会到同修 A 的不容易。比如和我们配合的其他几位同修，平时自己基本上不怎么出来发资料的，同修 A 找上他们，不只是想要多发一些资料，也有想带着他们走出来，对同修负责的心。 因为安全的原因，和他几位同修都没有直接的手机联系。每次发资料，同修 A 都得亲自去找，这边找同修安排时间，那边和资料点协调资料的事，又要亲自找好地方，到什么地方去发资料，还得亲自装资料等等。而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同修 A 的不足，什么说话态度，什么比比划划，不尊重人，什么资料不多，安排那么多人，以致资料不够，白白浪费人力等等，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同修 A 的从中协调，我们不可能一个月坚持下来，几千份真相资料发了出去。当我看到同修 A 有干事心、欢喜心、不尊重别人、指责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等人心，我毫不客气地指出来时，何尝不是指责、埋怨、自以为是。同修是面镜子，通过同修 A 我也看到了自己的诸多不足。在写这篇法会投稿时，同修 A 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今天完成稿件，明天好继续出去发资料。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放下了许多人心。我知道同修 A 也在向内找，也放下了许多人心，也提高上来了。经过和同修 A 的矛盾摩擦，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在以后的发资料互相配合中，我会更多地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和同修配合好，争取让家家户户都有真相资料，真正做到真相满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